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放光明电视新闻节目。今天是4月20号星期六，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州庆祝法轮大法周。纽约州参议院4月15日通过决议，庆祝乔治·帕塔奇州长宣布2002年4月15日至21日为纽约州的真善忍州。赞扬法轮大法是一种赢得特殊赞誉的自我提高的实践活动，吸引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们，并见证了真善忍法理带给他们的生活的变化。
我们知道，法轮大法是从1999年7月开始，在它的发源地中国横遭镇压，但在法轮功修炼者们的持续讲清真相下，到现在为止，法轮大法已经获得了国际界的广泛支持与帮助。美国国会议员约翰·库珀森近日就在他的支持信中说，我本人反对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不公正对待，我也已在众议院公开投票赞成通过呼吁中国江泽民政府释放法轮功修炼者的决议案。敬请放心，我将会一如既往地关注所有有关法轮功的事宜及状况。
与此同时，在欧洲，法国绿党的总统竞选人马迈尔、全国书记瓦纳、亚洲委员会主席布卢雷和普拉塞也在日前联合发表声明，坚决谴责对法轮功修炼者令人发指的罪恶镇压，并请求法国政府及欧洲伙伴紧急干预中国当局，以停止这场镇压，使人类最基本权利得到尊重。他们表示，以贸易往来等低级理由去虚伪地掩饰中国政权的真相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金钱永远也不应成为人类尊严的替代物。
但不幸的是，直到现在，中国的法轮功练习者们仍然在承受当权者们的巨大压力和恐怖的对待。为数巨大的练功群众被关押、判刑、殴打、洗脑和虐杀。下面请看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大陆法轮功学员李武堂因揭露迫害真相，被济南市刘长三劳教所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李武堂受到济南市刘长山劳教所狱警的迫害，原因是他公开刘长山劳教所害死法轮功学员刘健的真相，并写信给省市劳教局负责人，揭露劳教所狱警和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李被迫害期间，狱警折磨他，不让他睡觉，不让对外写信，也不准与劳教局负责人对话。在事情曝光后，该所刘所长指使狱警崔伟立即召开有关人员会议，统一口径说李武堂闹事，他自己不睡觉，现崔伟已将李武堂单独与劳教犯人关在一起进行人身摧残近一个月，至今生死不明。该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逐步升级，已带走傅海燕等多名法轮功学员到淄博王村镇省劳教所进行强行洗脑，并对外界封锁消息。
现在中国大陆的迫害还在不断的加重，各市地省县有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范围遍及全国。据20日消息，仅中国河北盐山县一个小县城，目前就有50-60名学员被关押在拘留所，多人被非法劳教。
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长时间体力劳动，每晚睡眠仅2个小时，而且面临高额罚款，付不起的就被抄家。如望树镇大王堡的吕凤阳被非法罚款5000元，刘景辉被抄家数次，电视机、录音机均被抄走，农用三轮车也被开走并被罚款。有的练功人家中甚至连农用水泵、缝纫机、自行车、粮食、耕牛、家具、衣服、小卖部的啤酒等都被抄走，家中被洗劫一空。
这个县的庆云镇政府大院的车库也曾关押过20多名法轮功学员，当时正是冰天雪地，关押时家人被禁止见面，也不准送饭、衣物、被褥，每天的食物只是一个馒头，而馒头的卖价是10元人民币。学员在迫害下绝食抗议，6天后却遭到毒打。
这名法轮功学员是于2001年11月17日晚6点多钟被河北省清河县派出所所长刘建功同一群警察绑架带走，在无任何法律手续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非法关进清河县看守所。在他绝食抗议47天在滴水未进的情况下，看守所人员给他戴背靠16个昼夜。2002年元月20日打开时，他的双手手腕脓烂，手掌变颜色并肿得像馒头一样。后来看守所人员见其生命垂危，怕死在里面，才通知家人接走。照片中是他摘下背靠17天后的情景。
在四川省资中南木寺女子劳教所，狱警命令那些吸毒、卖淫、抢劫的女犯不分昼夜地监视法轮功学员，白天不准上厕所，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体罚。被罚学员必须贴墙站立，手高举在墙上，不准动弹，发现手落下或嘴动就是狠毒的打骂，情景恍若人间地狱。
除此之外，学员们每天都被强迫听诽谤法轮功的录音或污蔑文章，并有电视台多次来炮制假录像。在学员不配合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管教通常用刑法折磨他们，用电棒、手铐、关小监，用毛巾堵嘴、扯头发、打耳光，乱踢乱打，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晒太阳，罚淋雨，从早晨六点半到晚上十二点军姿罚站等等，都成了家常便饭。
新西兰学员进行三天绝食请愿活动，呼吁制止迫害。为尽快结束江泽民集团利用国家政府对法轮功进行的这场无理的迫害，来自新西兰奥克兰、汉密尔顿、罗陀如厄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16日至4月18日在首都威灵顿国会大楼前开始了为期三天的绝食请愿活动。4月16日上午9点后，陆续有新西兰及道民等4家当地报社记者照相采访，游客们对着学员练功照相，此情景令许多来自大陆的公派团及游客感到十分惊讶，也促使有的中国人开始对此进行思考。学员们一大早就到国会对面的火车站向上班人群发放真相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呼吁人们帮助目前在中国长春的法轮功学员。
现今长春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仍十分艰难。自从自焚真相录像和法轮功电视片在长春各大电视台插播后，整个长春地区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关押，造成至少100人被迫害致死。
目前已有各界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向这一事件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政府保证这些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的人身安全。
在今年3月15日，大社国际总部就曾发出紧急呼吁，号召为保障长春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身安危而立即采取行动。4月11日，大社国际再次发行公开文件，为中国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的人身安危而紧急呼吁。
大社国际匹兹堡分部成员更于4月16日致信吉林省公安厅厅长赵永济，表达对因3月5日长春电视网插播法轮功节目一事而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的关注，担心他们会受到酷刑折磨、虐待和未经审判被送入劳改营或监狱，希望确保被捕人员能够与律师、家人见面并受到医疗照顾，认为那些仅仅因和平行使他们基本人权而被捕的法轮功修炼者应立即被无条件获得释放。多伦多法轮功学员60小时集体连续在中领馆前静坐请愿。从4月19日晚7点至4月22日，多伦多200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紧急行动，在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前昼夜不停地静坐请愿。多伦多的夜晚风雪交加，学员们在湿漉漉的街边站立或盘坐，和平地表达对中国江泽民集团镇压虐杀国内法轮功学员的无声的抗议。 下面请看来自多伦多大使馆前的现场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4月22日，现在是凌晨12点多，我是在多伦多中领馆前为您做现场报道。这里非常寒冷，而且已经下起了小雪，几十位法轮功学员还静静地坐在这里，这是他们连续静坐60小时请愿活动的第三个月晚。现在我们请现场的法轮功修炼人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情况。
现在已经是4月22号凌晨12点多了，我和其他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仍然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前面继续我们连续60小时的静坐。初春的多伦多虽然已经是4月份了，但是却异常寒冷，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冒着风雪在这里已经是将近60个小时静坐了。这场静坐是从4月19号，也就是星期五下午2点钟开始，近200名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接力连续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前面和平请愿。这次活动的目的呢，是因为江泽民在德国和其他国家访问，他还没有回中国之前，我们希望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呼吁停止这场由江泽民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的迫害。这已经是我们无数次在中国总领馆前面的和平请愿的一次了。这场迫害不停止，我们这样的和平请愿还会继续下去，直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停止，直到全中国的人民知道对法轮功的真相。好，谢谢。
这里参加静坐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当中呢，我看到一位年龄很大的老大妈。大妈您好。
好，你好。
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68。
那么像这样寒冷的夜晚，您在这里已经待了多长时间了？
我昨天待了一夜。
哦，您能说一说为什么您要这样子，就是像您这么大的年龄，在这么寒冷的夜晚待在这个室外，这么做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主的就是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中国政府应该停止镇压法轮功。因为这个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原来很多病我都练，通过练功以后我这个病全部没有了，这是好的。另外他的这个转法轮的法理特别好，使人呢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做好人。我通过练功以后，我这个心就觉得特别宽敞。要是过去我在这儿待2个小时，恐怕就得住院了，是吧？所以在那么长时间我也不觉得，那就是我就是为了告诉世人呐，法轮功是好的，政府应该停止镇压。在国内那法轮功受的摧残呢特别残酷，我们在这儿待着呢，告诉世人呢，虽然是吃这么一点苦，跟国内修炼的弟子那差得太大了。
谢谢您，谢谢。这里就是多伦多中领馆前的现场报道，谢谢大家。
哎，唐明，刚才我们从现场传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已是寒冷的深夜，在大使馆门前的法轮功学员中呢，有青年老人，也有小孩，还有家庭妇女。他们没有统一的社会背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和社会阶层。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放弃家中的温暖，来到这条寒冷的沉寂的小街的呢？
其实从中国主席江泽民访问欧洲各国开始，这些法轮功学员就已经自发的在轮班守候在大使馆外了。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就是希望大使馆能将法轮功学员们这个和平的诉求传递给中国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停止对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违反国家宪法的迫害行为，给予这些和平的修炼者一个合法的生活环境。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再找到这样一群如此安宁祥和、不怀个人目的的人们了。
好，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放光明电视新闻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